来，我们翻开第二条，第五项教义第二条，我们再一同开声朗读一下这第二条。第二条，信徒对软弱之罪的回应。因此，罪会因软弱而美。上一周讲过了，这个开始了这第二条的讲解，对吧？还记得多德信在第五项教义当中，第一条开始向我们呈现了，作为已经重生的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那就是他们还活在取死的肉体当中，他们还会陷入到罪。所以接下来第二条向我们讲述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回应这样的现实。那我们上一周再一次谈到了这个罪的现实，我们谈过了罪的概念和软弱的概念，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经常比较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对吧？所以我们讲解了什么是软弱，对吧？谁还记得我们的软弱有哪两个层面？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有物理性的软弱，还记得吗？我们是有身体的受造物，所以我们受到这种物质身体的限制，对吧？我们受到受造物本身的有限性的限制等等，所以我们有物理性的软弱，我们会饿，会渴，会头痛发烧，会这个疲倦，会哭等等，这些对吧？物理性的软弱。那另外一种软弱叫什么？叫罪性，对吧？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短语来称呼它，叫道德性的软弱，对吧？所以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道德性的软弱，我们会倾向于贪婪，倾向于自私，倾向于骄傲，倾向于自义等等，这些就是我们道德性的软弱。 OK， 所以因着我们物理性的软弱和道德性的软弱，罪会每天出现，对吧？你早上没有吃早餐，所以你血糖比较低，情绪就不太好，所以你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对吧？然后你就来教会的路上，上车之前就你们这帮人怎么不把这个东西都收好，对吧？你就开始犯罪了，对吧？这是你的物理性的软弱加上你的道德性的软弱，你就犯罪了，对吧？所以是这么来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继续讲罪和善行之间的关系。 OK，罪和善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再回顾一下，还有一点忘了，就是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叫做一个是主动的罪，一个叫消极的罪，对吧？一个叫 sin of commission, sin of omission, 对吧？所以我本该做的，我不想做的反而去做，这个叫主动的罪，对吧？我不想犯罪，我不想发脾气，然后但是我忍不住我就发了，对吧？这个叫主动的罪。然后我本来应该很温柔，但是我没有做到，所以这叫消极的罪。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罪与善行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是善行，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分析，来理解善行这个概念。首先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善行，接下来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善行，然后我们还有从另外两个层面，一个是重生之前和重生之后来看。 OK， 所以首先从世界或者从世人的角度，对吧？从世人的角度和从神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所看的善行和从上帝的角度看的善行往往并不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会充满着这个区别。许多被世人看为善行的事，在神看来并不是善行。比如还记得在使徒保罗归信之前， 他极力的逼迫基督的教会，在他 所在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下，在犹太人看来，他是不是在行善？他是在行善的，对不对？他在打击这个异端，对吧？所以在人看来，保罗在行善，但是在神看来并不是如此，对不对？那反之，在神看为是善行的事，不一定被世人视为是善行。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行为在世人看来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个伤害你的独生的孩子，对吧？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当亚伯拉罕去这样做的时候，在神看来是善行，因为他在顺服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明确的命令。所以有很多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一个事情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只从一个方向去看，有的时候世人看为是善行的东西，在上帝看来完全不是善行。比如一个人很虔诚的去这个参加宗教活动，非常非常的虔诚，捐大把大把的钱给寺庙修一尊大佛的，在世人眼里看着，哇，这个很自我牺牲啊，很这个很敬虔的，对不对？非常的好。但是在上帝眼里，这是他在拜偶像，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罪。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有些东西在人看来和在神看来是不一样的。OK， 那这是第一个区分。另外一个区分是在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在重生前和重生后。在重生前，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行上帝眼中的善行。我们可以行很多世人眼中的善行，我们可以做好事，我们可以关爱邻舍，我们可以做好的父母，我们可以做好的儿女等等，对吧？在世人眼中，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按照世人的律法来看，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无法做出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那在重生之后，我们则可以开始行上帝眼中真正的善行，可以出于真信心，照着上帝的律法，为着上帝的荣耀去做一些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重生的这个重生之后的人，他们所行的善行也并不能完全达到上帝眼中的善行的标准，但是他们却可以这样做，对吧？所以这个区分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美国或者在整个世界流行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没有上帝你也可以做一个好人，你不信上帝也可以做一个好人，叫做 good works without God， you can do good works without God。 这是在现代社会极其典型的，这是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来的思想，那就是认为古典的基督教说人性本身在亚当里是堕落的、败坏的。启蒙运动开始说人性本善，对吧？这个跟中国的古典的这个孔夫子的教导是一样的，对吧？就是所以其实最早期的世俗人文主义在东方就已经开始了，对吧？人性本善。John Locke 说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社会在他上面给他加上什么，他就是什么，对吧？所以这个 John Locke 是17世纪末的，18世纪初的这样的一个，没到18世纪，17世纪末的这样的一个，但他也是一个主教，他是一个基督徒，对吧？但是他已经开始对人性的这种认知开始发生了变化。那这种思想与圣经的教导恰恰相反，一个无神论者可以把面包分给无偿的分给他的邻舍，不同宗教的人能够做许多的善事，施舍穷人等等，这些善行在世人眼中是好的，值得鼓励的。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在上帝眼中被赋予赦罪和称义的能力。当人拿这种善行否认对上帝的救恩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善行在上帝面前变得更加的邪恶。所以当一个人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捐了这么多钱，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上帝啊，难道你不能接纳我吗？当他以这种善行来作为他换取救恩的筹码的时候，他的善行就变得更加的邪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自己，我们不是靠着善行，就连我们所谓的最公正的行为也远远不及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个恩典是在我们还是不敬虔的人的时候，上帝把基督的义算成是我们的义，我们借着基督的义被称义接纳，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我们承受了他的义。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基督教整个福音的核心的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对吧？这就是义的和罪的双重的归算。因此救恩是这种神圣的交换，我们破烂不堪的自义的衣服被换成了基督完美的义袍，因着他的死和复活偿还了我们罪的代价。所以圣经说我们需要披戴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自己的义脱下来不要了，披上基督的义，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被重生之后，圣灵把悔改的心赐给他，在他的生命当中，自我不再是他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才是。因此这个重生的生命发生了，在重生之后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对吧？在重生之前，我们生命的中心是谁呀？是自我 self， 对吧？这个不论是启蒙运动之前还是启蒙运动之后都是这样，从亚当堕落的那一瞬间开始就是这样，我要来决定我是不是能吃这个果子，我要来决定。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不是主宰，谁才是主宰？上帝。所以我们是从自我为中心转变成为以上帝为中心。因此我们意识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神喜悦他看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他的样式。因此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上帝会怎么做？上帝会把我们塑造成为他儿子的样子，所以他会派圣灵来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催促我们去行荣耀上帝的事。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会不断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喜悦上帝的话语，喜悦上帝的律法，我们会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对吧？保罗在里面说，我内心当中是愿意去顺服神的，对不对？就算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这样说，我内心愿意顺服神，对吧？一个真正的重生的人有这样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我愿意顺服神，虽然我承认我的很多的挣扎，我承认我有非常非常多的罪，但是我的内心有这样的一个重生之后来的，从上帝来的这样的意志，我愿意顺服神。那这种心智，从这种心智必然结出在神眼中的善行的果子，而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行为的。在外在的行为上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他内心没有这种意愿，说我愿意顺服神，我想要去顺服神，虽然我知道我做的不完美，虽然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去这样做。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说，切，谁管他，对吧？所以这是本质上的区别。那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知道了重生之后的人以神为中心，愿意顺服神，想要去行神眼中的善行。 问题是，这些重生之后的人，他们所行的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善行是否是完美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多德信经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即使上帝子民最好的善行也有污点，对吧？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污点。Nevus， 这是拉原文里面用的这样的一个词 Nevus， 但是这个词在是什么意思呢？它可以翻译成这个你脸上长的一颗痣，或者是一个瑕疵，一个工艺品上的瑕疵，一个斑纹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词在告诉我们说它在引导我们去想到在旧约律法当中礼仪律当中描述献祭的祭物的时候那种状态。还记得在旧约里面上帝要求立位献祭的时候要检查这些祭物，你知道在旧约摩西律法的时代，对吧？在旧约以色列里面，你要是是个立位人，然后你正好赶上你要当祭司，你知道你的主要工作是干嘛吗？主要工作是这个杀羊主要工作是屠宰。但是在屠宰之前你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仔细的检查这个祭物的身体，你要会有这个手法能够摸出来它的内脏是不是健全的，对吧？还记得有人腰子碎了，这个牛是不能献的，虽然在外面看起来然后这个牛身上如果有一些斑纹啊，长癣了，或者是长一些不好的这些东西，有病的是不能献的，这些祭是上帝不能献给上帝的。所以多德信经用这个词来形容基督徒的善行，我们的善行是有斑纹的，有痣的，有癣的，这些破碎的，不完整的，不好的。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旧约献祭的一个概念。那你说多德信经你这样说有什么样的根据吗？在多德信经三联合信条里面都有这样的引用，经常引用这样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什么？没错。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面从第5节他说，你欢迎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经发怒我们犯罪，这光景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这是一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节经文所描述的不是我们的罪行，而是我们的善行。这节经文所描述的不是我们最不好的时候，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是我们最好的时候。因为以赛亚先知说，不是说我们的罪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说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对吧？我们都有这个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的时候，对吧？我们都有这个 worst moment， 对吧？这个血糖低了，对吧？然后情绪不好了，这个出门喝凉水都倒牙，对吧？出门脚磕门框子上了，哎呀，一进车门手被车门夹了，哎呀，一下车一脚踩到一坨狗屎，哎呀，这一天真的是咬牙切齿的回家之后，看着你们家那个谁谁谁不顺眼了，哎，你怎么你就 lose it 了，对吧？你就脾气就 lose it。 We all 对吧？我们都有这个 这个 worst moment， 对吧？然后你现代的治愈式的心理学跟你说 You're not that bad， 你没那么坏，你其实内心是一个好人，对吧？那我们都有 bad days， 对吧？我们都有 good days， 有 bad days。 你就是今天有一个 bad days， it's okay， 对吧？但是圣经说，以赛亚说 OK， 我们不谈那个，我们不谈那个你最倒霉的那一天，我们谈你最幸运的那一天，我们谈你最欢欢喜，你情绪最高昂的时候，你自我形象最好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最棒的时候，你扶老奶奶过马路，今天扶了三次，对吧？像收黑我他，你打了三个 home run，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对吧？上一次比赛，我他你发挥的，对吧？最后那个 home run 都把自己打笑了，对吧？哇，感觉自己在飞一样呢，在你最棒的那一天。然后以赛亚过来给你泼一盆冷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哇，这句话受不了，这句话谁能受得了？我们的义，我做的最好，我最努力的，我觉得我最棒的时候，以赛亚你说我像污秽的衣服。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我们的善行，不是那些在我们重生之前所做的，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已经被上帝接纳了，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圣经说，我们还是这样，我们的义是污秽的衣服。看海德堡要理问答，这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2问，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再强调这个问题不过，所以我们由海德堡要理问答翻到62问。海德堡要理问答62问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来，谁翻到了？来帮我读一下。来，大声的说，为什么？哇，问题问的太重要了，你必须得懂这个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的善行不能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甚至其中至少是一部分？这是整个宗教改革跟罗马天主教的最重大的区别所在。罗马天主教会说，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善行是你在上帝面前的义，耶稣的义只能把你从罪里面拖出来，给你放到平地上，接下来你自己需要奔跑，你自己需要做出来，至少你得努力，你的努力至少会成为你在上帝面前的被接纳了一部分的原因。这是罗马天主教。而整个宗教改革的所有的最重点的辩论的问题就在这一问的问题里，为什么我们的善行不能作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义，甚至一部分都不可以？怎么回答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能通过上帝审判的义必须是绝对完美的义，完全合乎上帝的律法。然而即使我们今生那最好的善行也是不完美的，被罪玷污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不停的被提醒的现实。这是基督徒我们需要保持我们头脑冷静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脑袋一热就开始觉得说，呀，看我实在是太优秀了，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上帝能不赏赐，对吧？不，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这个现实。但是话说回来，对吧？有的时候有人会说，哎呀，王一牧师，你总是这么 negative， 你总是这么消极，对吧？不是我消极，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消极，多的心情比较消极，对吧？我只是在给你们呈现我们的三联合信条，和圣经就是这样给我们呈现的。如果你说我消极的话，你是直接在说圣经的信息是消极，所以你需要谨慎，对吧？当你批判王一牧师的时候需要谨慎的，开个玩笑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善行。 上帝的烈震怒，我们在说的是善行。在类别上，善行不同于罪行。 OK， categorically speaking， 对吧，从类别上，从种类上来区分的话，我们说善行不同于罪行。所以我们说的并不是说这些人在犯罪，我们是在说他们在行善，但是他们的善行里因着罪性而被污染了，沾染了罪。 OK，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当我说罪行的时候，比如说你拿着手枪去抵到一个人头上，你跟他说你去说谎，你不说谎我就把你崩了，对吧，这个叫什么？你能说这叫善行吗？你不能说这叫善行，对不对？这叫罪行，犯罪的。那但是圣经给我们呈现这个，比如说这个希伯来的接生婆，他们被法老逼问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男婴杀了，那接生婆说啊，这个希伯来的女子比较强壮啊，对吧，他们撒了个谎。这个叫做善行被罪污染，这个叫善行被罪污染。OK， 现在你能明白这个区别了吗？当我们谈到罪与善行的关系的时候，圣经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我们这是只是用一个这个我们最近刚刚讲到的例子，对吧？之前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对吧？他玛为了延续女人的后裔，对吧？扮成妓女去勾引他的这个，这些都是他的动机，他的初衷是好的，是有一个向善的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但是他用的手段用的方式被他的罪玷污了，充满有一些欺骗的手段，有一些其他自私的这个掺杂在里面，对吧？你想想你做过的最好的善行，对吧，当你扶老奶奶过马路之后，你自己内心沾沾自喜，你觉得看我比旁边那个人更优秀，他就直接从旁边走过去了，我停下来了，看我多不错。当你的内心冒出来这些骄傲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的，对不对？你说我怎么压抑我的这种骄傲的心？每当我心里想要顺服神的时候，我发现在我内心就有一个恶的律出现了，对吧？我本来是顺服神，我是在帮人，但是我怎么帮了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么不错呢？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对吧？我很讨厌这么骄傲的自己，我很讨厌这样自己由心无法控制的发出的这种自义，对吧？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的善行被罪玷污。那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吧？你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现实是多么的悲惨黑暗。有多少时候就是这种被罪玷污的善行，很多的时候都是以一种法利赛人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谁在乎行善呢？谁最在乎行善？法利赛人最在乎行善，对不对？他们在外表上都会很努力的行善，对吧？我芹菜回向我都仔细的在家称好了，对吧？多一克少一克我算老准了，这十分之一。法利赛人最在乎这个东西，所以被罪玷污最多的善行一般往往都是出现在这儿，就是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是这么走进来的。你们回向奉献了十分之一吗？你们小麦算准了吗？你们的油在家称的准不准？真的奉献了十分之一吗？看我不像你们，我不像那些税吏，我每天进食两次，每天进食两次就吃一顿饭是吧？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我每次跪下来都痛哭流泪的祷告，我，对吧？所有的这些 都是这些罪在玷污我们的善行。本来这个事情是好的，对不对？你回向都算那么准，对吧？这是好事儿，说明你很认真，对吧？但是一旦我们的内心出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善行都开始被污染了，而往往这个时候是我们很难察觉的时候，很难察觉的时候。所以就不过度渲染这个人。我们接下来直接来谈第二点，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现实。 OK， 我们看到了罪会因着我们物理性的和道德性的软弱，我们主动的犯罪，我们会消极的忽略遗漏我们该做的，我们甚至最好的善行也被我们的罪所污染。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回应？那多德信心给了我们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多德信心说，这会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对自己，对最深入的认知会产生谦卑和悔改的心。所以这就叫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基督徒的悔改不是单次的行为，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和不断重复的这样的动作，对吧？今天你会听到一个人说啊，你悔改了吗？你说呀，我悔改过了。什么时候悔改的？20年前，举手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悔改过，从此之后我再也不需要悔改了。那他是骗人，对吧？或者他并不是真的明白什么是悔改。马丁路德在1517年，对吧，在这个钉到城堡大教堂上面的95条论纲，第一句话上来就是说，基督徒的悔改是一生的，就他的第一句话。所以你知道整个宗教改革在说什么？基督徒的悔改是一生的。如果一个人说，对吧，我都已经悔改过了，你还想让我干嘛？你意识到了他并没有悔改，他把悔改当作是一个我可以做一次的事情，我都已经悔改过了。他并不知道悔改实际上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痛悔谦卑自己的状态。他认为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对吧？我做了一个祷告，好了，我还可以继续骄傲，我还可以继续自义，我还可以继续自私。No， 所以这个是对这种现实的正确的在我们自身面前的状态是一种持续的悔改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罗马书12章说，3节说，这种状态是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哥林多前书4章4节说，即便我们承认自己良心无愧，也承认不能因此而得以称义。所以你看到吗？这是一种使徒向我们描述了他自己的这种悔改的状态，在神面前谦卑的状态。那就是呀，我可以良心无愧，对吧？我做这件事情良心无愧，虽然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肯定有我的罪玷污在其中。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挣扎，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说我们的罪无时无刻的不在污染着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我们最好的善行都在污染，然后你就不敢，你就定在原地了，你就是那我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我一做我就意识到说我在犯罪了，我有骄傲，我有自义，我有自私，都出来了，怎么办？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挣扎，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就是你放弃拿着这个善行跑到上帝面前去邀功。只要你放弃这一点，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做，哪怕你承认是的，在我做这件事情里面的确，你说有没有自私？有，我承认。有没有骄傲？有，我承认。有没有贪婪？有没有什么？有，是有的。我没有办法不承认这一点， right？ 但是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做的，这件事情是应该这样做的，你就大胆的去做就好了。 我不需要 拿这件事情在任何人或者上帝面前去邀功，那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你当你放下了这种自我之后，当你放下了我要靠这个来证明自己之后，你其实是自由的，你其实被释放了，你其实可以去不必担心别人怎么去看你，上帝怎么去看你的眼光，你可以真的 focus 在你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情身上，对吧？ OK， 所以这就是保罗，对吧？保罗说无法靠这个称义，但是这是对的事情。那接下来面对自我是悔改，接下来我们回应是逃奔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寻求庇护，这是对救恩更深切的倚靠。每一次当我们去意识到自己的善行如此的被罪污染的时候，我们则意识到我们真正的庇护是在耶稣基督那儿。比起我们有瑕疵的善行，我们看到的是无瑕疵的善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善行。耶稣的善行是如此的完美，如同一个无瑕无疵的羔羊，对吧？为什么圣经要用这种语言？他在告诉我们，你们的我们是有瑕疵的羔羊，但是耶稣是无瑕疵的羔羊，是上帝的羔羊，因此他被上帝接纳。只有耶稣的义才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还记得这个在经院神学里面，这个叫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功德？是耶稣的义叫做什么功德？情义功德还是义理功德？叫做 condign merit 还是 congruent merit？ 耶稣的义叫做义理功德，对不对？耶稣的义不需要上帝给他打个折，耶稣的义是完美的。OK。所以我们披戴基督就是当基督的义被算成是我们的，我们也因此被视为是无瑕疵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回应是，我们通过祈求圣灵和敬虔的操练来致死救人。所以这个针对的是成圣。所以我们谈到了悔改，我们谈到了逃奔到基督那儿，每一次，对吧？我们都在逃奔到基督那儿称义，然后我们成圣，这种是对成圣的深入的渴望，对罪和有瑕疵的善行的认知，不会使敬虔之人懈怠，反而使他们更加迫切的追求成圣。为什么呢？你们想过为什么？如果你想说，反正我就这么回事了，反正我做什么都是错，反正我做什么都被罪玷污，我干嘛还过成圣的生活？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还在用自己的善行想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反正我做什么都是错，因为你还在考虑到，你还想称义自己，对不对？你还想靠自己称义的，所以你说我做什么都是错，我就不做了。这种思维还是错误的。相反，你应该怎么想？你应该想，我已经看到了标杆在哪儿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赚得了我靠着自己赚不得的东西。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完美的义是什么样的，我看到了目的地，而且我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地，不是因着我自己，而是作为白白的恩典赐给我的。我已经被上帝接纳了，那我还怕什么？我努力的去爱就好了，我努力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好了。我知道那是美善的，尽管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去努力，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上帝。你什么时候能够不为了你自己去行善，而是为了上帝去行善，你就不用担心别的了。你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为了我自己做的，是为了上帝做的，那你就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然后最后向着完全的标杆直跑，直到至终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与上帝的羔羊在天上一同作王。这是对永生和荣耀更迫切的期盼。这种标杆无法在今生实现，但是一定会实现。第一阶段是当我们经历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被成全， 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无瑕疵。第二阶段是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将会获得一个无瑕疵的身体，与那个被成全的灵魂结合，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多得信经的第五项教义的第二条所有的内容。我们再一次回顾了罪的现实，然后我们想到从不同的方面来思考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个现实，我们该如何过一个悔改的人生，我们该如何不断地回到基督那儿去寻找我们的称义，我们该如何祈求上帝继续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最后期盼永恒的到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回应。所以我就停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痛苦何等的无助，但是主啊，你却看顾我们，眷顾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你愿意拯救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而你也已经把那永恒的荣耀已经应许给我们。因此我们盼望着那一天的早日的到来，我们期盼着我们的救主的降临。在这之前，在我们继续在这地上奔走一生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赐给我们敬虔的操练，好叫我们能够不断地治死我们心中的罪，不断地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依靠你的圣灵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桌上的交谈，叫我们能够彼此建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